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延续上一个讲次啊，我们的进度啊，在导师的《圣蛮经讲记》啊，在标题“人乐”哈，光明，主要是在第二个主题啊，如来的究竟果德中的极恶，如来究竟会三圣中啊，依章广说。心一是二圣有生死部位开始说了，所以这边人二是光明，那这个所谓的生死并不是所谓跟凡夫一样的分段生死，而是呢是圣者才有的变异生死，那也是这个最普遍最维系最根源的这个无始无明住地没有断尽的缘故。我们现在是在鬼恶下面的子恶，曰无明住地论经教，里面又可以分作标跟事。那在丑恶的事里面，主要的内容是依着五住，身边的五住就是烦恼来说，来论不断之祸，所以哪些烦恼是凡夫有的，哪些是恶圣乃至大力菩萨已经断的，所以他总的依着初期佛教的烦恼之说，或者是依见烦恼、依爱烦恼的所谓世住烦恼而延伸出来的为佛究竟能断的无始无明诸地这个就是五住论不断之祸的内容那这五住当中或者五类的五大类的烦恼之中是以无明为核心为基础，所以无明可以升起过恒沙上的烦恼，也可以依着无明而延续四住烦恼，也就是四住地了。那住地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烦恼或者应该说习气或者种子这样的概念。那依着四住地而升起见的烦恼，还有跟爱相关的烦恼。所以依着无明呢，就算这个四住的习气或者这个种子呢它可以令它保持不失坏我们佛教常说了说果报不失嘛那所以我们做过了哪些行为还没有成就之前还没有成熟之前这些所谓的业力它会维持等因缘会合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结果那如同早期佛教我们之前有看过像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他在最后晚年的时候也是被外道所打伤乃至这个很严重最后呢他痛身体没办法支持正常的生活因此他就跟佛请算告诫有个语词叫告诫就提早入灭了所以在无明这个中而进一步的说明就是卯一到卯三的内容那我们上礼拜是从卯三无明的业义所以无明这个业呢或者是无始无明呢实际上跟这个四住地或者四住地所起的烦恼是不一样的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唯有佛才有办法断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跟着上面的烦恼而说三个人没办法断尽烦恼的过失那当然就是刚所提到的依声闻的修学次第来说觉圆满的阶段就是阿罗汉那独觉跟阿罗汉所成就的智慧或是所断的烦恼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独觉或是辟支佛在成就觉悟的或是断尽烦恼的当生是没有依着佛就是没有佛来教导他所以才有这样的分别那另外一个圣者就是大力的菩萨那导师在之前我们是上一次有提到导师在这个书上抉择说大力菩萨指的就是得了无生法忍那依本经的解释大概是七地或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得了无生法忍舍了这个父母生生就是重生而有这个变异生死或是法性生生这个几个概念大概是相同了所以在 银二这边三人变不断之事、啊、又一样分作卯一到卯三、哦、先从二圣无漏未尽、哦、就是他的烦恼还没有断尽，那这边所谓的无漏、对凡夫来说是无漏了，可是对如来来说他还算是有漏、哦哦、这个是可能对于时上要稍微注意的、哦、虽然叫无漏了、哦、但是并不是真的、哦应该说对凡夫来说或者是初众烦恼来说它是无漏，但是对佛来说简单的说就是没有断尽无始无明住地的话，他的烦恼还是算是有漏的，或者是他虽然离了三界内的苦但没有离三界外的苦，也就是变异生死的苦。卯二呢是三圣智断有余，那就这个地方就包含了大力的菩萨，所以初发心菩萨、初学菩萨呢，实际上也还不是在这个范畴内所讨论的。好，所以归结到卯三，如来来为究竟。好，这个大概是这上次乃至接下来会看到的内容。好，那无明业义从讲义的182页开始，就如同初期佛教所说的有取的缘故，以取这个取烦恼的缘故或者那助缘，而且还有有漏业因呢，就会造成凡夫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投生或者在三界内轮回，因此有三种有，就是三种存在，投生在欲界欲有，投生在色界就色有，投生在无色界在本经上是有爱，有爱的他是用有爱住地这个这个词来诠释投生无色界啊。所以取为缘，有漏业因，因为有这个烦恼所造的行为基本上就是跟烦恼相应，就算造善行他还是在三界内轮回的，所以有所谓的三有。那一样三圣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还有大力菩萨，以无明住地为缘，无漏业因，那一样这个无漏业的这个行为啊，它当然不会引申三界内的轮回，但是它会引申所谓的变异生死，或者是还是在三界外，或者还没有办法成就如佛的圆满觉悟，所以呢有三种异生圣。好，这个就是跟早期佛教，因此可以知道这无明业呢跟所谓凡夫出众的业是不一样的了。好，所以这边所看到无漏业因、无漏业基本上对凡夫或者是还没有断尽四住地或者是四住地所起的烦恼的人而说他是属于无漏，但是对如来来说，对佛来说他还是有漏，这个在我们讲义注脚的370或者导师在184页这边都有提到，导师举的是嘉祥大师来说二圣第一行184页的第一行，二圣的不染污无知，对大圣而言就是染污，就是烦恼，所以呢有变异生死，那这样的变异生死对一般的有为分段生死来说是无为生死，实际上它还是有为的，所以经上说无漏业也是对有漏来说，实际上就佛来说他还是算有漏业，所以经上所看的无漏业本身还是有漏业，这个就是注脚370基藏所写的所著述的圣满宝箍内的说明的。好，所以呢可以知道在四住地之外别有无名住地的，之前有提到这个无明的力大啦，所以它是可以升起或是维持四住地，那依着四住地而生见爱烦恼。好，那接着呢是在讲义185页这边开始要说三人不断的过失，先说明二圣的无漏未尽，那就是因为他没有断尽无始无明住地。好，那在卯二一样是在185页这边，三圣的智断有余，这边就包含了菩萨，虽然因菩萨呢他不会觉得自己已经是究竟解脱了或者是所作已半，因为他是以佛为最高目 标，所以在第一个卯一啊，二圣五漏未尽，菩萨是没有纳入讨论的了哈。那三圣自断有余这边就提到了哈，有大力菩萨了哈。好，在别说这边开始呢，是从所谓的三世名有余哈，这个跟之后在讲如来究竟哈的时候，这个就是对应之说啊。所以186页哈，这边所谓因为没有断尽啊，这个无明住地啊，所以他所得的解脱叫有余过解脱啊，这个指的就是解脱得啊，他没有办法离一切过解脱，所以叫有余清净啊。那清净对应的就是法身得了哈，那非一切清净，所以叫有余功德哈，就是般若得啊。所以这个三世指的就是解脱有余啊，法就解脱得、法身得还有般若得都是有余，所以这个叫三世有余了。好，在下一页四世有余，就是在讲苦集灭道，所以它并不是有办法知一切苦、断一切集及有烦恼，或证一切的灭，或修一切的道了，所以都是有余。四件事啊，实际上讲的就是四谛，四谛这四件事。结说呢，在188页这边就提到了，主要呢就是因为啊还没有断尽啊，所以自断有余、三世有余、四世有余，可知道阿罗汉辟支佛所得的涅槃，实际上是跟佛来说是属于少分的涅槃啊。好，所以归结到下面的卯三啊，如来乃为究竟啊，所以一开始也是说明常住涅槃啊。那这样的常住涅槃呢，哈，并不是有一个独存在啊任何法性之外的涅槃啊。这边所谓的常住涅槃啊，实际上是依着如来所成就的三个功德，刚所提到的解脱德、法身德，还有般若或是功德啊这样的德而成就成显的这个涅槃啊。它是超越种种的相对了，所以这样子才是世间的依护，所以依的这样子可以得到保护，得到安稳了。所以在明常住涅槃这边一开始也是从世事，所以这边世事呢一样呢，相对于前面二圣或是大力菩萨，他没办法骗真的知苦集灭道，知苦正灭乃至修一切道，所以如来呢是可以知一切的苦、断一切的烦恼、正一切的灭乃至呢修一切的圣道了，所以这个就是世事，就对应前面在185到186到187的内容。那接着第二个就是约三世名一样，三世名就是还是讲就是解脱的、法身的还有般若的，这个一样是跟这个二圣最做比较，而显示如来才是究竟的。那这边有一个语词我们上次有提到，在190页啦，就是三德密藏，导师这边也是说在190页的常住涅槃解释这个涅槃的时候，引着大般若经所说的涅槃是三德密藏，在倒数的第五行开始190页。那我们上次有跟大家看的379注脚这边，那三德密藏主要是由这个所谓的智慧平等，这个是般若德，解脱等是解脱德嘛，清净等是法身德，所以佛佛道同啊，依这个三种德而显示大般涅槃的究竟常住的意思啊，究竟常住啊。那其中这个三德密藏中啊，那导师在最后一行有提到这个依这三点啊，这个三点就荧幕上这一个了哈。这个三点啊，应该是上面一点，下面两点啊，是而且是导师说嘛哈，不依不异哈，所以他没有说哪一个是先哪个是后了啊，这个有点像如鼎的三组啊，这种概念不重不横啊，所以下面就是不就是这个实际上读作一啊，这就是梵语啊，代表的大般涅槃是究竟圆满的佛的意涵啊，所以呢，如果是像这个颠倒的这个，或者是将这三个点错开的哈，所以 所以它什么叫不重，就你把这三个点这样子纵列排，或是横的排，或者是颠倒的方向，或者是错开的，都不是。它只是要说明这个所谓三德密藏。那我们上次就讲到191页，那191页这边所说的涅槃或解脱是一位等位同一贤位，如入这个大海。那这样的诸法的实相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举了这个导师在无争之辩这边所提到的就是法性指的是空性或者是一切法的本性。那当然这样的法性或者诸法实相或者法界这样概念在初期佛教或是初期大圣经般若经大概是指的就是一切法空了。那后期的大圣经就会或许有不太一样的诠释不过总的来说就如同这边所说的百会异色同皆同一因就是说花有种种的颜色，但是由太阳所照的这个阴影都是一样的，或是高露须弥咸同金色，只要到这个须弥山有这种印度这种共许的尝试或知识就认为须弥山是金色的，所以到须弥山的动物也好就会变成是同样是金色。那意思是说只要体证涅槃的都是一样的究竟平等如果体验到不一样的，这个就会有问题了那这个涅槃就不是所谓的诸法实相，或者是超越这个世间的有为差别相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好，那接着我们要看的是乘二好，乘二之下面开始要讨论的是无余的断惑那无余断惑基本上就是呢从这个不断的过失那里面又可以分作总说跟别说，还有以能断的功德。那这边呢实际上就是围绕在如来是究竟缘乃为究竟这个这个大的主题下面在讨论的所以不断的烦恼有怎样的过失，乃至能断有怎样的功德就接下来我们要说要看的好，在讲义的192页那这经文这边呢从总说开始经文世尊呢若无名住地不断不究竟者，不得一位等位为名解脱位何以故？无名住地不断不究竟者，过恒沙等所因断法不断不究竟过恒沙等所因断法不断故过恒沙等因得不得，因正不正所以没办法断尽一切的烦恼习他就没办法真的解脱那也没办法得功德证这个究竟涅槃所以大概是会是围绕在这几个关键的内容基本上跟那个三德是有关系的了好，看导师的解释在192页那前面已经点出了究竟涅槃的底相究竟涅槃常住涅槃就是依着大般若经三德所成就的就是那个般若的解脱的还有法身的假设呢无名住地不断那就没办法证得所以呢要断尽这个所谓的无名住地住地就是类似无名的习气或者是种子是最根源最普维系最普遍的唯有成就佛的时候才有办法真的断尽好，所以在经上才提到没有断尽无名住地就没办法得这个所谓的解脱位那在解脱位呢又加一个语词叫名名解脱那名呢就是般若那前面说的解脱位是依着宝性论所引那也是呢也叫在宝性论也叫名解脱位这个呢是在191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 不太确定了哈。导师说这个宝性论我目前没有找到明确的文哈。那191的宝性论所说的智慧解脱法身就是那个三德密藏了哈。那意思就是在宝性论里面也有引用这个三德密藏来说明所谓的涅槃或者大波涅槃这样的意涵。所以导师这边才讲到啊，前面也有提到哈。好，明就是般若了哈。那这意思就是说齁，涅槃呢实际上是超越相对嘛。一般说这个能观的智还有所对的真理齁，所对的是涅槃齁。好，所以呢涅槃是不二而且是具三德齁。所以简要的说解脱或者是说般若解脱啦齁。那如果详细的说就包含这三个般若解脱还有法身。实际上这个意义上并没有什么差异啊。这个是导师在这边将这个明解脱位啊做汇通。那我刚刚所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目前是没有看到相近的文啊。那我似乎找一下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是有提到了啊，就是有一跟如在如来藏学有相关的有几部经论的齁。像第三个是大乘法界无差别论，据说是犍为菩萨所犍为菩萨所造齁，唐朝的提云般若所翻译的。那法界无差别论里面有提到菩提心齁，那在这些内容菩提心十二义乃至这些上面所引的这些内容跟坚慧所造的法宝性论的本论是相近的。那或许啦这个就是个人的推测，因为实际上我找了宝性论没有明确的文说涅槃，就是导师说的包含的三德，就是我们说的般若还有解脱还有这个法身这三个。但我们看讲义的191到92导师都提到宝性论，这个是可以再确认的。不知道法界无差别论似乎是有引用到了，这个呢就可以再注意一下了，这个可以再确认一下。好，就简单的说就是目前没有看到宝性论也有引到所谓的明解脱位这样的语词或相关的概念啊，目前是没有看到啊。好，接着看啊，标题深二解释经文这边啊。好，无明住地假设没有断啊，没有就近断的话呢，因这个无明住地是烦恼的根本啊，所以呢，它会升起很多的烦恼啊，所以过恒沙等烦恼，这个是所因断的法，也没办法断尽啊。那烦恼没有断尽的话，那所修的功德也没办法圆满成就了哈，那也没办法证所谓的究竟啊涅槃。所以应得的不得啊，是属于无量道了哈，就是说要去修行的啊道，应证不证是属于无量的灭啊，所以是应证的这个灭啊，这个就是跟前面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世现世明世世明这个如来乃为究竟这个可以彼此做对应这个在讲义的188页这边所讲的无量道无量的灭这个可以互相做对应。好，那烦恼跟道是相违的当然这个样烦恼跟道是相违这是一般的概念所以我们灭了烦恼那或者道修成了就可以灭烦恼或者是烦恼起了就没办法修道这是一般的概念在我们之前有看过了那个应该是大众部吧或者后面也会看到烦恼跟道是可以相融并起。这样子是在部外佛教实际上是也有讨论的就是烦恼跟道到底是不是可以并起。好，现在总归来说总括来说无明住地没有究竟断那就没办法断一切的烦恼也没办法得一切的道还有灭这些功德。 好，接着看别说。好，别说呢，经文这边啊，是故无名住地啊，积聚生一切修道断烦恼上烦恼啊，有修道所断的烦恼，还有上烦恼。好，彼心这个彼呢，就是无名住地嘛，哈，彼身心上烦恼，指上烦恼，观上烦恼，禅上烦恼，正受烦恼。好，这个大概是跟止观有关系的啊。跟修禅定有关的。接着方便上烦恼，智上烦恼，这个是跟修观有关的。好，所以果上烦恼，德上烦恼，利上烦恼，无畏上烦恼，如是过恒沙等上烦恼，如来菩提智所断，一切皆依无明住地所建立。一切上烦恼起，皆因无明住地，原无明住地。世诸世尊呢，于此起烦恼，刹那心刹那相应啊。那世尊心不相应，无始无明住地。这在我们一开始就讲烦恼的类别的时候啊，这边就有提到啊，在讲义的166页啊，我们一开始那边啊就有提到了啦，就是烦恼可以分作两类，就是住地烦恼还有起烦恼。那住地烦恼又有四种，就是见一处住地，还有爱三住地。那爱三又分作欲爱、色爱、有爱，有爱就是无色界的爱了。所以依着四住地而升起一切起烦恼，起烦恼就是跟心相应的，那跟心不相应的叫无始无明住地。所以这边在讲无始无明住地的时候，还是有讲到这个相同的内容，相近的内容了。所以起烦恼就是升起现行，它是跟心相应的，而且是没有间隔，只要心产生作用，刹那间就会升起这样的相应的烦恼，所以叫刹那心刹那相应。那无明住地啊，只要是住地，基本上就是没有产生现行的，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不跟心相应。好，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依的四住地所起的烦恼，起烦恼嘛，依四住地所起的，就刚刚所讲的爱一类的，爱三类，就将爱相应的烦恼分作欲界的、色界的、无色界的，还有跟见解相关的烦恼。那这个就是早期佛教所说的见惑或修惑了。那无明住地一样会升起现行，所以它升起的也是叫做起烦恼，但它是过恒沙上的烦恼，就是这个烦恼多到不可数了。这个在讲义的170页有提到。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就是刚所说的别说这个经文的解释，在193啊。我从这边是要别说不断的过失啊，重在烦恼的升起啊，滋生啊，就是升起啊。所以无明住地呢，包含了一切维系的所知障种啊，这个种啊，就是所谓的种子，还有烦恼的习气啊，所以叫积聚啊。所以所知障种也是算烦恼的习气啊。那经论说阿赖耶是阿赖耶呢，是无始以来一切过患的积聚啊。所以说阿赖耶是过失聚啊。那这样意思也是相近啊。所以无明住地也就类似于所谓的阿赖耶这样概念啊。那阿赖耶在注脚的382啊，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啊，就是对阿赖耶识这样的概念啊，在唯识学系啊，它可以大略分作三个系统。那这边先引的是地论师、色论师，那还有唯识师，唯识就以成唯识论，就玄奘大师啊。地论师啊，就是以这个实地经论菩提流支所传的这个系统。那色论师就是真谛所翻译的色大圣论为主的啊这个系统。那这边所引到的除了唯识中的两说两个系统之外，还有大圣起心论，所以这个大概对阿赖耶识有不同的解释。这 这个有兴趣可以自行看啊。那我们再看到本文啊，所以有这样子聚集种种的烦恼过失的无明住地呢，是生一切修道所断烦恼上烦恼。那导师说这一句话的理解是，意思是说生种种烦恼，那所谓的种种烦恼是修行的过程所会遇到的，所以是修道所要断的烦恼。那这个所谓的烦恼实际上也就是上烦恼了。那我们之前有提到本经说的上烦恼就是随烦恼，所以除了比较出众的之外，还有跟它相应的烦恼也会生，比方我们是生取欲爱这样出众，那跟它相关的这个贪婪心的心所也会生的。所以这边呢不见得就是把它指涉是修道所断的烦恼，因此在下一行导师说生起一切随烦恼，所以这是依着无明住地而生一切的烦恼是修道所断。那在唐译本是缺修道断烦恼这句话，那意思在下接着，意思就是说这个修道断并不是跟见道所断相对的修道断烦恼，那如果跟见道所对的修道所断的烦恼，指的就是刚所讲的有三种分类的爱相应的烦恼，欲爱、色爱还有有爱啦。本经是用有爱，实际上指的就是无色界的爱，那不是指那个啦，因为这边是无明住地，我们前面有提过嘛，四住地是跟无明住地是别开的，所以这边所讲的不见得指涉的就是专指的就是这个修道，而是只要是修行的过程过都有的妨碍或是烦恼。所以呢是泛指道地应修的修道，那修道跟随烦恼是相违，那有随烦恼就障碍修道，那因此只要修道就能断这类的烦恼，就是总来说是广义的烦恼啦。那我们看可以看一下萤幕这里，我找了一下这个唐译本，就唐朝菩提留志所翻译的《大宝记经》卷119中，就是48会，就圣满夫人会，那相应对应就对应像这段经文，它这边呢它是用事故无明住地与一切所应断法诸随烦恼为生处，与就给予的意思了，他就给他做他的生的所依的他而生的，所以他导师说没有翻修道断烦恼，他只是所因断法，所因断法的随烦恼。好，这个是导师在讲义193所说的。好，那接着广义来说呢就是一切的烦恼，那这样的烦恼是跟修道相违的了，那从别义或者是专指的呢就不是一般凡夫所有的烦恼，而是圣者二圣圣者得的无漏道，但是他还留有一些烦恼，就有了这些烦恼他没办法成就如同佛一样的深定甚深的禅定还有大智慧，所以有根或是定的障碍了。那这样子的烦恼在声闻学者都称作不染污无知，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不染污无知嘛，所以这样的不染污无知实际上就是从无明住地所起的随烦恼，那因此会让二圣的圣者，这边的二圣呢指的就是声闻次第的最圆满的阶段，就是阿罗汉还有这个辟支佛，并不是指前面的，所以菩萨也是一样，指的是大地菩萨，他也不是指的是初发心的菩萨而已。我们前面有提到了，这个你没有断尽这个四住地的烦恼，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察觉这个无始无明住地，因为前面的这个四住地的烦恼已经很出众了，就如同这个外面的声音很大听不到里面这个 电风扇的声音或是冷气的声音啊。啊，如果当外面没有声音的，你就会知道，哎，在冷气、电风扇运转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声音的啊。所以用这样来譬喻说，四住地的烦恼是比较粗重，但是呢，虽然无名住地是比较微细啊，但是是最难啊，就是比较难断除的了哈。所以这边所谈论的，修所生的烦恼哈，就是生一切修道的善烦恼，这个烦恼呢，不是四住地的烦恼，所以导师才会说，不是专指跟见道所断的相对那个修道所断的那个烦恼哈。所以这边是比较微细的哈，依着无名住地而起的烦恼，那。在讲义的170页，依无名住地所起的烦恼叫做过恒沙上的烦恼。好，这样的烦恼实际上是会障碍成就圆满的佛的。这个在大圣尤其是后期他会是认为是所知障。我们上次有提到的这个烦恼障、所知障、中观为识乃至如来藏系统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好，接着就是个别解释刚所提到的，导师说是从彼身心上烦恼之下面有十一句啦。那这十一句呢，我是没有在讲194页进一步的区分，不过呢这是跟止观或者跟德跟果有相关的啦。好，那我们接着依序来看一下啊。好，导师在194页这边解释啊，彼就是无名住地啊，那上烦恼就是随烦恼。那心上烦恼呢，就是障心的烦恼啊，或者可以说啊，心性本净啊，那在修道时候障于这个自信心啊，那这样的心啊，不要把它当作这个实有的啊。但是呢，当为什么会强调这个自信清净心啊？就是让有一类的众生听到这个无我害怕啊，或者担心修行没办法成就啊，因此呢，强调这个所谓的心的本质是清净啊，自信清净心啊。那或者是像如来这样说，众生本具如来功德，实际上就是适应某一类的众生。当然，这样的思想啊，有前后的延续啊。那般若经倡导或者是弘传广泛的说一切法空嘛，那可能根器不到众生听了就没办法努力修行啊。那也又有在唯识学者像瑜伽师地论本身有所谓的种性之说了啊。那有些种性呢，实际上再怎么修行也没办法成就善法啊，这个这样说法也很特殊了啊。我们好像也有提过嘛，玄奘大师在印度参学或者在学习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说法，他自己也很担心自己有没有办法成佛，那也担心将这个五种种性的说法传到汉地中国，会不会造成修学者的这个信心的影响。因此啊，据说啦，这个也不知道，就记那个《大唐西域》中记载，他就是要回来中国之前呢，就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祈祷啊，直咬就是宝贝啦，用这个花幔花圈去套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套住了，他就是所谓可以成佛的种性了啊，所以他那时候也是有担心了一下啦。所以这个就是在不同的思想上啊，延续下来啊，从一切法空乃至有种性说，所以为什么才有那个如来藏法门这个众生本具如来的功德这样的说法出现，或者强调这个心本来是清净的啊。那心本来是清净，那就是修行有保障，再怎么修呢，最终就可以恢复那个清净嘛。好，所以这边所说的心上烦恼，如果用这个心性本净思想去诠释呢，就是在修道的时候会障碍这个恢复心清净的这些烦恼了，所以心就没办法得这个究竟的清净。那龙树论中啊，清净就是空的意名，所以到底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个所谓的心性本净， 如果依了龙树论、大智度论，大概心性心的本质就是空啦、啊、无自性。那如果你用后期的经论，大概是如来这样的思想的话，大概就是众生心啊，或众生本具如来功德。这似乎让修行更有把握，更让人家具信心啊。就某一类对某一类众生而说啊。好，所以心上的烦恼可以总说啊，是一切随烦恼都随逐内心嘛，所以只要心产生活动、产生作用啊，这些烦恼就会开始影响我们的判断、认知、感受，这些都算啊。所以老师说，心上烦恼啊，是下面十一句的，应该下面只有十句了啊，是总说啊。好，其他的十句呢啊，如果照字面意也可以理解啊。啊，接着呢，他就是从这个字上去做诠释啊。所以像第二个是指上烦恼，第三个是观上烦恼，所以他就个别对指、观、禅、正受这个语词上去解释了啊。因为它是障碍的嘛啊，所以当我们要修止的时候，障碍我们修止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指上的烦恼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指是什么意思？指是奢摩他翻的意识啊，就极静的意识啊，将我们的心呢专注在一个对象上，让我们的心不跑掉啊，就一直在这个对象上安住啊，这个叫止。那观呢，就是对这个对象进一步的观察分别啊。在瑜伽四谛论里面啊，这个所缘就是对象可以是同样，但是你心的作用可以去分你正在修止还是修观呢啊，主要是对。对象分别抉择，这是属于修观。那如果只是将心专注在对象上，这个是修止。那一般说止跟观是相近的，但不完全一样。所以古德说止观定慧之根，那意思就是修止可以成就定，修观可以成就慧。所以止观呢比较重在是刚开始初修的时候，成就的时候叫定跟慧啊。好，禅跟正受呢，就是修止所成就的定啊。但是呢，它的语词上来说明它有特别的意义啊。禅那啊，实际上是翻音啊 ，jhana 或 dhyana 这个音啊，意思就静虑啊，静虑就是安静中思虑啊。安静中思虑啊，实际上是包含了止跟观啊。那一般的说法是专指色界的禅定而说，色界啊，所以初禅到四禅，而且是根本定哦。根本定就是在定中，那除了根本定，有可能是净分定了啊。那正受呢，实际上也是定的一个名称啊，但是它紫色不太一样啊，它是从这个三摩。把它提啊，也叫等字啊，就将心呢平等的安稳的哈，心怎么办法平等？就是不会想东想西，不会忽高忽下啊，忽高忽下，或者是想东想西啊，或者是心力弱哈，这些都是让心没办法稳定，没办法平等啊。所以等字呢是平等隐心智所缘境上，那久而久之就可以得定啊。那基本上等字就形容。定中啊，心是很稳定，哦，没有刚说的这些现象，那就会安止在对这个所缘境上，就心跟境是合一，心与境性啊。那这个是指除了色界的四禅之外，包含的无色界，还有灭受想。好，接着方便跟智，这个应该是要下一行了哈。方便跟智啊，这两个都是由。修观所成就智慧啊，那方便啊，从这个梵文欧合就乌帕亚这个词翻的啊，意思啊，就是智慧的善巧。那智就是般若，那方便跟智慧，或是也把这两个一个叫做通达诸法的真性，就是智啊，就根本智，了别事相的差别叫方便智啊。那也可以叫做如理智跟如量智，就是观察诸法实相的智慧，还有出了这个甚深境界去观现象的种种真相，这个叫如量智啊。 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385哈，瓜阜山呢，这个或许我们也有看过多次啊。这边举了像在《空智但就》第一章，阿含啊，空一解脱道中的说明啊，止与慧要修成啊，分别的说啊，修止得定嘛，修观成就慧啊。止呢，就是住心一处；观就是对事理的观察。虽然修行的方式上、方法上是不相同，但是并不是没有相关。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在瑜伽师地论，它实际上是你先观察对象，让身体、心理得清安，这时候容易得定啊，容易将心安止。所以先观察之后，当然观察对象目的也是要想我们 的散乱或昏沉这些所谓的五盖嘛。那当身体心理就是升起这个身心安心清安，那就将我们的心安置在所缘境上，最后得定，这个叫奢摩他道所以他解释什么是修止的这个过程好，那奢摩他道之后呢，你也可以转换这个方法，那进一步呢，依着这样子得定的这个专注力、敏锐度啊，就进一步去再对所缘做观察，观察什么？观察这个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这时候就从止又变成修观了，所以它止跟观是交替的，而且又相互的铸成。所以它这个说法还是蛮特别的，跟我们说南传佛教，我们大概是比较听到的缅甸的泡禅师，他是依的是清净道论，清净道论的修学次第是从这个戒清净开始嘛，先持戒之后修定，定有它的业处，40个业处，就是40个可以将心安住在所缘的对象，所以业处就是心工作的地方啊，所以就是40个那个对象，我们可以将心安住在这个对象上，最后得定，得定之后再转修观，它大概是这样啊。可是瑜伽师地论很明确的，它并不是先得定再修观，而是呢观止止观，它是互相，交替的了。所以导师这边说，止跟观呢，虽然修持的方法不一样，并不是完全没有相关，它是互相铸成，互相成就。那定啊，在经中的名称不一样，在佛的实例中实例这个实例呢，像在注脚的下一页佛的实例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在注脚387下一页195页实例第一个一般就是处非处知如是知，就佛是可以完全知道这样的说法、这样的修行、这样的努力是有没有可能，就说修禅定得出禅叫解脱，这个是何不可，这个是不是真理的，就处不处如实智，是出力。那其中如果我们看瓜阜二了，导师说的应该是像这个在大般若经所提到的实例中，跟禅定有关系的，就是第二行，净虑解脱等持等智杂然清净智力，这个跟我们这边所讲的385瓜阜山这边实例，实例中有禅提到这个禅定，像禅定这个也是算是两种概念的啦，禅是禅那嘛，就是梵文的音，定是它的意思，所以它是取的音跟意思。禅定这个词啊，它不是中文，也不是梵，就是它不单单是中文，它也不是单单是梵文，它实际上是两个语言的合并的了。所以就提到在实例中，佛功的实例中有提到禅定，定这个名称，所以导师就进一步的说明，我们刚刚提到禅那就加那这个词，意思是禁律，在过去少一点翻译旧意思叫思维修，基本上也是在内心，内心思维，第二个叫解脱， 第三个叫三摩地，第四个叫三摩波地。三摩波地就是我们在本文上所提到的三摩巴提，三摩巴提这个词。好，那接着下面四类中，就是四种类别当中，禅那呢实际上是色禅的专指，那四种禅也是等字，加无色界的无色处，加合起来叫八等字。那如果再加灭尽定，就是九次地定或者九次等次。那这个九定是有次第向上增进的意思啊。那接着呢，我都有把它标那个小标嘛，小标的一刮符，中刮符的一，中刮符的二。那中刮符一所对应的就是禅啊。那四呢，就是解释等次嘛。所以下面四禅跟四无量，就我们说的慈悲喜舍，还有四无色界定。都叫等字，所以叫做十二甘露门。那三摩地啊，三摩地啊，等持啊，平等持心，这个也是这样的意思啊。它有空、无相、无愿这种所谓的三三摩地或三三昧。那另外是有形有事啊，就是从心啊禅知或内心的这个心所的作用而去分啊，有形有事嘛，初禅。那接着是有形为事啊，无形有事啊，即有事的作用。这个是中间禅啊，就是在二禅跟初禅跟二禅中间啊。那二禅以上就是无形无事啊。一般说寻事大概是寻是初的分别，事呢是细的分别了啊。好，接着最后一行是解脱，就八解脱，所以四种名称不一样，所以它有不同类的定法的意思，所以关于禅定的。好，接着在注脚的386是解释这个方便跟般若智。我们看这个注脚386的刮符二，但是在195页的注脚栏。好，方便观众生这边是引着是导师华语集第一册就是这个菩萨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因为导师这一篇实际上是解释这一部经中它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佛在灵鹫山说法，那这个住在香山的这个大树紧那罗王菩萨听到之后请佛要到他所居住的地方去应供说法。那因为佛一开始所讲的都是甚深的法义所以呢与会大众有很多都是初学，所以接下来开示的用偈颂开示出来的就是比较浅近的包含的六度或者一些住菩提分法这些修行方式，所以导师这篇的讲偈是解释这个偈颂的部分，不是解释整部经整部经像罗什翻译有三卷我们说一卷大概等于10000字所以它只是解释偈颂好，这边就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方便在这个注脚这边并不是行个方便你给我行个给我一个便利一个方便的那个方便像是智慧的善巧妙用那般若就是般若智，根本智是通达一切法功，那方便智呢是通达一切如幻如化的有所以会称作般若是根本智，方便是后得智。这如同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就是菩萨入这个甚深境界，生这个无漏智，去圆诸法实相，圆真理的当下，超越了人所，那所缘就是无相那菩萨出了这甚深境界，他自己体验到了一分的法乐，或者体验到一分的诸法实相，接下来他要继续发心在修行嘛。那修行的过程还是以度众生、帮助众生为目标。那众生世间都是有为或者是有相所以他虽然看到这些各个的众生受苦，他不会把它当作实有所以这个就是方便智。你先要有这个所谓的根本智，你才有办法运用这个所谓方便智。那在论大智度论的譬喻根本智就像金子一样，那方便智就像金子加温之后，你可以随我们的喜好把它打造成 金子啊，可以达到什么？坠子、项链，乃至碗啊、好盘子等等的哈，所以随我们的心意可以做改变，所以它是比较有办法有柔性的了哈。那所以我们常说的方便法门呢、啊，基本上很容易落入于世俗了哈，因为我们没有得这个根本智啊，真正的帮助众生。旧导师的著作上所提到的，就是要安利众生在法上，乃是帮助众生修行得解脱，这个才叫就近的帮助。在这之前，或者其他的方法，如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让众生解脱的话，基本上，不算是真的帮助。但是也不能否认啊，我们要随分随力啊，依我们现在的情况去帮助众生啊。好，这个就是关于止观哦，止观所成就的就是定跟慧啊、哦。那关于智慧又分作根本跟方便啊、哦、这样的说明啊、哦。好，那我们先休息啊、哦，等一下从195页的果跟德啊、哦，再接着解释。